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比较集中来看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呢，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为什么中国家庭教会在很多的试炼跟压力底下呢，能够不断的增长呢？到底原因在哪里呢？国内呢出版了一份刊物啊，叫做《道路》，在1999年12月，就是他们的创刊号里面呢，有一篇文章呢叫《回顾与展望》啊，这里面呢就列举了家庭教会的优点、面对的问题跟将来的展望啊，所以我主要参考啊这一篇文章里面所讲的。这篇文章讲的时候，中国家庭教会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注重祷告啊，家庭教会呢是啊不注重组织、不注重形式啊，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组织跟形式，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这些讨论，没有很多的这些啊文件啊、规章啊、很多的这些啊组织性的东西啊。所以呢，无论大小，都透过祷告、透过沟通，大家来做决定。我们确实看到啊，国内的教会啊，在祷告上啊，真的是啊，神借着祷告呢，使得他们能够胜过苦难；借着祷告向神呼求。他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聚会里面的一个节目，祷告是生活里面，在侍奉当中啊，是每天啊必须的哈，这是向神啊哭求、哀求、向神恳求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一方面呢，给我们看到很好的榜样哈。这是第一方面哈，中国教会注重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渴慕真道哈。啊，在家庭教会里面，从同工到信徒呢，都很渴慕的读圣经。啊，刚刚讲过，很多人在圣经里面都非常的下功夫，啊，很认真的读，认真的背。啊，有一位啊年轻的弟兄讲过说，他在国内的时候，他说他一年至少读经七遍，啊，一年把圣经读七遍，啊，就是他很认真的要渴慕啊圣经。而且不断的读经、听到、学很多的圣经的真理啊，他们也用各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有关圣经的造就啊。虽然圣经的参考书很少，那么他们就只好自己认真的苦读圣经哈。实际上呢，这一种读圣经呢，这一种所谓下死功夫读圣经，这是从20年代、30年代以来哈，中国教会事实上就有很好的这一方面的传统。当初啊，20年代、30年代开始，那时候奋心布道会的时候，那时候的讲员，那时候神所使用这些仆人，都是鼓励信徒哈，不读圣经啊，就不吃早餐，而且呢，圣经一定要认真的读啊，下死功夫读。所谓下死功夫呢，就是说不要先依靠这些参考书，不是先依靠别个讲员来供应，而是自己呢，就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认真的读，自己直接从圣经里面有领受。圣经的注解书、参考书当然是好，但是它是参考用，我们自己一定要认真的去读，按卷读、按专题读、按人物来读、按字跟词来读哈。然后呢啊，比如说四福音书对照着来读哈，这些呢我们一定要下这种死功夫。我想国内的家庭教会给我们看到很好的榜样，就是渴慕真道。好，第三个呢，就是火热的传福音哈。近十几年来呢，家庭教会很积极的来投入传福音的工作。事实上呢，啊，即使在很困难的时期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向朋友、愿意向家人来传福音。而且这传福音呢，不只是在同文化、同地区里面，甚至呢，他们能够突破很多的限制呢，到不同的地方啊，到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哈。像国内的少数民族，我们也许算是同文化或者异文化哈，他们在国内目前呢就已经啊在啊推展到少数民族当中，或者从沿海从西北，然后到蒙古、新疆、西藏啊，到很内地的地方去，像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热忱哈，这是啊我们很明显看到的。而且家庭教会他们也有这样的愿望了，他们要加入普世宣教的行列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已经在学阿拉伯文，他们要到回教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因为中国啊，新疆再出去啊，就是回教国家。中国新疆也有很多回民啊，他们是以回教为主的。因此呢，很多人就已经有心到那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中国邻近的国家，先从那些地方开始，然后呢来参与普世宣教。这种传福音的热忱啊，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大的优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简朴。传道人或者是很多的信徒呢，啊，居无定所，来去匆匆，不求名利啊，清贫淡泊，像以利亚一样，随时要仰望神的供应。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都说呢，我们啊，中国教会很简单，简单就是说教会的仪式很简单，组织很简单，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简单，简单，生活方式简单， 那么就使我们的心也会单纯，生活简朴啊，这是最近这十年里面西方教会呢开始在注重啊，可能因为在西方教会里面的生活太富裕了，或者是在海外的生活啊太容易了，因此呢我们很容易呢被很多的事物来缠身啊。家庭教会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呢，就是过简朴的生活。那么简朴的生活让我们的心也简朴，让我们的心单纯，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能够来追求主。第五个呢，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呢愿意做接待的家庭，很多的家庭呢愿意啊把全家奉献给神作为聚会的地方，很多的家庭呢愿意去接待传道人啊。因此这些家庭是很重要的教会的基础。我们啊有一本书，达拉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叫金盖茨，他曾经讲过，他说家庭是教会的缩影，家庭是教会的缩影。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这个家庭里面彼此相爱，这家庭里面夫妻孩子彼此同心，这个家庭有传福音的负担，这个家庭啊遵守圣经的教训，好，一个好的家庭才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由许许多多的家庭建立的，而且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就由很多属灵的小家庭来组成，有属灵的小家庭才能够组成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啊是一个福音的据点，家庭是培养下一代的基督徒，下一代的传道人很重要的地方，家庭也可以成为聚会的地方，家庭可以成为许多人蒙祝福的地方。好，第六个呢，家庭教会的优点呢是有为主受苦跟寻道的心志。很多人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首诗歌一样，我们愿意为主守十字架的道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甚至牺牲性命，这是从初期教会开始，历代教会当中都有这样的传统，都有许多的榜样。第七个呢，就是家庭教会没有来自教外的束缚。来自教外的束缚呢，意思就是说家庭教会呢直接顺从神，直接听命于神，顺服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此呢没有任何的势力呢可以操纵也可以控制教会的。那因此家庭教会会受到逼迫，家庭教会会受到一些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把基督放首位，那这是很重要的家庭教会能够发展的原因啊。虽然外在的环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逼迫，很多的束缚，很多的困难，就是他们愿意为顺服基督的缘故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好，那么目前家庭教会面对的问题有哪一些呢？有哪一些问题呢？一个很多人都提到的，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提到的，就是神学的基础薄弱啊。神学的基础呢，意思就是说，虽然很注重读圣经，虽然很渴慕听道，虽然很渴慕的追求，但是因为在神学的训练上不够，或者很多圣经的一些参考书或者背景资料、原文这一方面的资料呢比较缺乏，所以呢，在教会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平衡的现象啊，比如说信主的人很多，出信的人很多，但是呢，牧养教导就跟不上啊，这是我们很普遍看到的情形。而且因为不太容易公开的有交流，不太容易有公开的讨论，所以有很多混乱的情形会发生。比如说有一些解释圣经不一定符合圣经的原意，或者有一些领导者曲解了圣经，或者谬讲圣经啊，产生异端。那这种情形呢，是在很多地方是会出现的啊。这主要呢是因为训练啊，特别是同工传道人的训练不够啊。啊，这是我们普遍看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文化的水平比较低啊，因为家庭教会很多同工呢啊，可能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啊，那么像高中、大学毕业的就比较少，相对来说少。所以呢，一般的信徒呢，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呢，会影响整个教会的素质啊。虽然我们晓得啊，神的工作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学历，也不是依靠神学院的训练，但是呢，能够有好的学历，有好一点的啊圣经的完备一点的圣经的神学的教导，那可以避免很多错误或者异端的出现。所以呢啊，文化水平的提高，这可能是啊要努力的哈啊。甚至有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就提到说，他们需要的培训呢不只是圣经或者神学方面，他们甚至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所谓通识课程，基本的文化课程的这些训练。 啊，这些呢也许在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或者啊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可以考虑到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有一些配搭。第三方面呢，就教导跟牧养跟不上，羊很多，牧人很少，这是从古以来教会的通常的问题。那在国内呢，因为教会发展的非常的快，信主的人非常多，而且有很多人随走随传，有很多人游行布道，所以呢，信主的人太多，牧养跟不上。那牧养跟不上的话呢，羊就会瘦弱哈，羊生很多，但是呢，没有足够的草，没有足够的牧人来供应、喂养、教导、医治和栽培。那就会有很多困难，所以呢，工人培训，工人培训，这是家庭教会最普遍的呼声。好，第四个呢，就是生命的程度会参差不齐。那因为牧养跟不上，所以呢，圣徒的生命的程度会有不一样。那么有一些是区域性呢，会有很大的悬殊。有一些地区可能啊，教导或者是圣经的基础或者神学的训练相当的好，但是有一些地区呢，就相差的非常的远。那就有些不平均的一些现象。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加拿大的一位传道人啊，有一次我听他讲到的时候，他说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哈，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他是吩咐门徒把众人呢分为五十个人一排，五十个人一排这样坐下，对不对？也就是说五十个人一群，五十个人一群，然后呢按次序坐下。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五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群？因为五十个人一群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说好，这是第一队哈，假如说这是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那么他知道说我可以按次序的来分哈。好，第一队已经分完了，彼得负责第一队，安德烈负责第二队，啊，约翰负责第三队，对一队的来分，就确定说每一个人都吃到。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啊安排跟分配的话，哦，说不定坐在前排的人已经分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坐在后排的人一次都没有分到哈。啊，他主要讲啊这个信息的目的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吃的太多，吃的太饱，说我都不想再吃了，但是有的人却一次都没有吃到，说我们饿得半死啊。那他主要提到宣教的重要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在一些自由的地区或者资源丰富的地区，哇，我们圣经版本十几种，然后呢每个礼拜听到好几次，然后呢甚至我们还要挑剔讲员，还要挑剔资料啊。但是呢，在很多地方是一次都没有听到的，或者很多地方呢，他们是自己读圣经，然后呢，啊，聚会的时候就是大家根据读圣经，然后大家这样来分享，很少能够有讲员系统的去帮助教导他们啊。所以呢，啊，免不了在供应上、在教导上或者生命程度上，会有所谓参差不齐的情形。第五个呢，就是教会的管理不完善哈，因为不能公开的聚会，所以呢就没有一套很完善的组织，在管理上难免会有疏漏的地方哈。那么两难之间就是说，太重组织难免会世俗化，但是呢不注重组织的话呢，没有组织的话呢又会凌乱哈。比如像财务上啊，或者是信徒很多以后到底怎么样来啊，比如说教导上啦，或者是啊工作的分配上啦，难免会出现这些问题哈。这就跟使徒行传第六章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要设立执事一样，因为信徒突然之间哇增加几千人啊，到一两万人啊，到很多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有执事来负责管理饭食，负责行政，负责财务的事情。那同样家庭教会也是一样啊，因为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所以呢在管理上就要有一些学习啊。我们不要说啊管理啊组织啊这些都是世俗的东西哈。各位晓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神也借着他的岳父叶特罗来告诉他说，你要组织，要把百姓组织起来，十夫长、百夫长啊、千夫长哈，也啊，他们不是那种军队的制度了，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说要有不同的人分层来负责哈。同样的啊，教会里面也应该有适当的管理跟组织哈。当然不要把组织管理弄得非常的复杂，以至于同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开会哈，那这个就很可惜。但是呢，啊，有适当的一个管理制度，避免掉人的软弱，避免掉一些啊重复的现象。第六个呢，就是啊，家庭教会目前的问题呢是缺少合一，常常各自为政。虽然各自为政，这是往往啊是一个环境所造成的，但是呢，当我们有这样觉醒的时候呢，就避免呢不要啊有山头主义，不要说这是我的地盘，不要说这是我的王国哈。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啊，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来彼此配搭，像肢体一样彼此领受。好，第七个呢是超脱世俗或者消极处世的倾向。 那过去呢，因为受到一些逼迫，因为呢不能够公开的聚会，所以呢家庭教会是在家庭里面比较呢就强调说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呢对世界呢不要抱太多的期望。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跟世界之间会有一种脱离的状态哈。那面对世界上的变化，面对许多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很难去应变。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家庭教会呢有时候会导向一种消极的处事的态度哈，这也是家庭教会目前遇到的困难哈。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哈，我个人觉得家庭教会目前随着改革开放，那么很多商业的机会，很多信徒呢过去是在逼迫里面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逼迫呢相对来说减少很多哈，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减少的时候呢，目前遇到的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试探。各位记得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讲到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话是一种恐怖的暴力的逼迫的手段，这是凶恶。那么试探呢，就表示说这是软性的温和的，让你不知不觉的落入这个试探里面，他试一试你，探一探你，然后呢让你落入他的陷阱当中凶恶的话呢，好像把你丢到狮子坑里，这叫凶恶。试探的话好像他弄了一个斜坡，让你呢慢慢的滑，慢慢的滑，慢慢的滑，然后挪移帐篷，然后呢就挪下去了试探呢常常不是一下子把你丢进去了，面对试探呢往往都是渐渐的挪移，渐渐的挪移，然后呢就摊开世界那么因为改革开放的缘故，确实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很多下海的机会。那么下海去了以后呢，往往就失去原来的那种单纯追求简朴的生活的心智那这是我觉得目前家庭教会呢确实是面对这种危机。很多家庭教会的领袖都说，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信徒贪爱世界，贪爱世界以后呢就不那么认真追求，不那么认真的读圣经，不是那么认真的参加聚会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危机呢，就是海外各种宗派呀、思潮啊，包括异端或者很多很极端的教导都进入到国内去。那还有很多经济上的支持也进入到国内去，那往往呢会造成属灵道路的混乱，或者有一些教义一些西方国家争辩了一两千年的一些教义的争辩呢，也把它带到国内去，那么就产生在国内教会呢有很多的混乱，或者很多的争执，或者因为经济上的这些问题呢，失去了原来那一种单纯单单仰望神，而变成有仰赖人，仰赖其他的地方的这种经济的支持这些呢都是可能的危机。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也提到说，将来的展望应该如何呢？第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截长补短这是第一个，在主里面的合一这是在精神方面，在心智上面要这样。第二个呢，圣经的真理上一定要加强训练，避免那些极端的一些教导，让神学可以平衡，特别要抵制异端邪说异端邪说呢，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会有的。那么关键于就在于教会面对异端邪说的时候，能不能及时的起来给圣徒正确的教导。事实上呢，第一世纪已经有诺斯底主义，所以呢，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就教导他们是要防备那些假先知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像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讲到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主要就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呢所谓基督论的这种问题呢已经开始在出现了。所以呢，历代的教父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教父，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异端思想出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及时起来，然后呢用正确的正统的思想跟教导，让教会不会受异端的迷惑。那么今天中国教会也是需要有一些人能够起来，把异端的思想呢批判得很清楚，而且给正确的圣经的教导。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提高教会领袖的程度，来建立青壮年的领袖群。很多人说家庭教会目前处在断层的状态，所谓断层呢就是说 啊，70岁、80岁以上的这些老传道人，解放以前被神呼召的老传道人，跟年轻的传道人，20几岁的或者是很年轻的传道人啊，这之间呢，这个中年、壮年这一代呢，好像很缺乏哈。啊，这一代呢，也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也经过啊很多的逼迫，因此呢，没有机会受到比较系统的、完整的圣经的教导。那这是啊一个很大的困难啊，所以呢，老年人当作啊教会的祝福跟遮盖，壮年人成为教会的中坚力量，啊青年人呢成为将来教会的接班者哈、啊，所以呢在培训上，在各方面应该啊接上去，要能够接上去哈、啊。第四个方面呢，就教会的经费来源呢，多向内看，少向外看哈、啊，尽可能的自立哈、啊，不要仰赖外来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哈。啊，第五个呢，就是注重文字的施工，培养写作的人才。那么在中国，世上有很多的人可以写，而且有足够的属灵的经历，所以应该培养本地的写作的人才，那把在适合国内的啊这些表达方式啊语言符号能够表达出来，避免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的那个表格就是思想的滤网当中呢，因为价值观啊、世界观啊这一方面的滤网，这是一种。基督徒呢不会有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的滤网，但是呢，语言符号的使用上，那么用本色化的语言跟文字，价值观、世界观、神学真理是绝不能改变，但是在语言表达的形式上呢，能够尽可能的本色化。第六个呢，提倡爱心关怀，关心社会，那么影响啊，来改变政府对教会的态度。也就是说，基督徒一定要成为好的公民。如果你在学校教书，应该成为最好的老师；在公司里面成为最好的员工；在医院里面成为最好的医生。那么在社会上有好的榜样跟见证，就改变一般人对基督教的看法。第七个呢，抓紧对青年基督徒的训练。第八个呢，就是少数民族的地方啊，应该尽可能的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九个呢，重视在大城市里面的发展。那么因此呢，福音进中国的时候呢，不是只在农村，而且能够从农村特别进入到都市的知识分子的阶层当中。当我们在讲到戴德森跟李提摩太路线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在民众当中，在农村里面要生根来建造，但是在精英，就所谓文化精英当中也一样的，他们也需要在圣经上、在生命上、在神的话语的真理上能够生根建造。那这两方面配合起来啊，民众很单纯、很热心传福音啊，愿意为主牺牲付代价，而知识分子呢，文化水平比较高，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资源啊，在科技上、在科技的使用上呢比较方便，他们可以啊接收到很多的资料。那么这两方面呢，能够彼此配合起来，相辅相成，这是最好的。最后呢，我们知道中国教会一定要承担普世宣教的大使命哈、啊，中国教会呢绝不能闭关自守哈、啊，我们除了在国内的宣教以外，我们也到世界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啊。中国教会呢，事实上有很好的宣教的条件，因为经过苦难啊，对生活的适应能力很强，有很好的生命和圣经的根基。那如果再加上有世界性的眼光，以及啊能够使用外语的能力的话呢，事实上中国教会应该是全世界宣教人才最多的地方啊。我相信呢，神会带领中国教会走到这样的方向去。好，我们这一堂就听到这里。